破除妄想的坚固营垒。因为我们讲过很多各式各样的题目呢，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过一些破除的事情，然后我想今天再讲一些破除另外一个。那这次的讲到呢，有一点不太一样，好，有点不太一样。那我本来要讲一个题目呢，叫做耶稣娶新娘，哈。那但是我想说，还是回来以后再跟大家讲吧。啊，我想这个题目呢，蛮有意思的，耶稣娶新娘，我可以讲到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今天要讲的不是从一个医治释放的角度来看这个妄想的坚固营垒。我们今天要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常常会遇到的一些的情况，然后再从怎么样去破除这个妄想的坚固营垒。好吧，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哈《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啊三到五节哈，《哥林多前书》后书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在所有医治释放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节哈。他们很多人就会引用这个经节，怎么样在神面前有能力啊？哦，怎么样来破除啊？那我今天就稍微用比较浅显的方式哈，不会讲得这么深哈，不会讲到说你要破除什么样的灵哈，什么样子的坚固营垒，我们要一个坚固灵，我这样怎么样破，怎么样做？不是，我们比较简单哈，稍微从他的圣经的经文里面呢稍微解释一下。那么什么叫做攻破坚固的营垒呢？在神面前有能力哈。那么 King James 他的翻译叫做 Mighty through God to the pull down of strongholds， 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在神面前有能力哈。啊，那个在神面前的意思，好像你在神面前在耍刀舞枪的哈，就是在神面前。那但是 Kim James 他说不是，你是透过神的能力，意思就是说你是使用神的能力，而不是使用你自己的能力。好像在神的面前有能力还是靠我自己，但是在 Kim James 啊钦定本他所讲的就是说，你是靠着神，透过神的能力去怎么样去征战。 OK， 那么将各样的计谋呢，那个英文呢他干脆翻译成 cast down imagination， 其实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翻译哦，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也不错啊。他说将各样的计谋哈，因为那个 imagination， 我们如果说一个人跟人讲说你这个人很会 imagination， 那我们就会想说哦，你这个人很会幻想啊，这个幻想就很可能呢是感性跟理性的东西啊。那你幻想可能哎呀，我看到一个我记得我小学生的时候啊，我们小学生我不知道几年级忘记了，看到一个女老师走进来，我们眼睛为之一亮，这个女老师长得好漂亮哦。然后我们就开始，小学生就有小学生的 imagination 啊，就要讨这个老师的欢心。老师高兴的时候给你一颗糖果，然后你就拿了一个糖果的时候，好高兴哦。那叫 imagination， right？ 但是，在这个原文的那个 logistics， 就是说那个计谋呢，它就是 logismos 其实就是我们中文讲的逻辑啊，是一个理性推敲方面的啊。大家记得吗？我们的人的脑袋里面，左脑是理性的，右脑是什么？右脑是感性的。所以左边的就是什么啊？左边的就是理性推测啦、推敲啦啊。 知识啦，哦，都在脑边，右都在左边。那你的右脑是什么呢？右脑是感性的啦，比如说我对音乐啦、美术啦这种艺术的东西，你比如说你这个人很有艺术气质啊，那你就是右脑比较发达。啊，通常人家说右脑发达的人，左脑怎么样呢？就稍微差一点。那左脑很发达的人呢，右脑怎么样呢？就不太发达。不过一般来讲啊，通常都是我们弟兄左脑怎么样比较发达，然后姐妹呢右脑比较发达哈。那你也会看到有些人是很平衡的哈，那有些人呢有很明显的会偏右，很明显的怎么样会偏左边。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歌唱作曲家叫做刘家昌，你们知不知道？听过这个名字，刘家昌，他右脑很发达，他很会作曲。可是你知道吗？你把他带出去台北市任何一个地方一放啊，他回不了家，他不会回家，他是路痴。所以他每次跟人家出去一定要有人带他回家，因为他回不了家，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哦，原来上帝给他一个什么，给他一个很好的艺术气质，可是他左边的脑袋好像就少了一根筋，哦，啊，很好玩啦。这当然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啦。好，不管怎么样，在 logismos，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文章，它将各样的计谋，这个计谋比较偏重是在于理性推测、推敲、理性的思想、琢磨、推想啊这方面。OK， 所以呢，中文翻译的很好，计谋，计谋都是什么？都是理性的推敲。那英文的 imagination， 你就会想说，就像幻想一样，哈，好像做白日梦。不是，这个地方是在讲 logismos。OK， 好，那么人的计算推算，那么往往他会自以为是对的，对不对？哦，他自以为是对的，那么，但是他如果没有随着圣灵的引导呢，他往往跟神的心意怎么样，会相违背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伊甸园的故事，对不对？对不对？伊甸园的故事最好讲了，因为伊甸园就开始那两个人嘛，亚当夏娃每天无所事事哈，看到哪个果子就摘下来吃，哇，很棒啊！他也不用去劳苦啊。那有人说，那伊甸园里面哦，可能呢，这个种子一撒下去，它赶快就长起来了。是这么样的富饶的地方，但是神只给他一个命令。Okay? 那伊甸园它的堕落呢？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哈，那个魔鬼啊，他不是来试探你一次的。他可能天天来试探你，那终于有一天呢，就被魔鬼的谎言说中了。然后呢，夏娃，你记得看到夏娃他怎么样？他思想，哎，我吃了这颗果子，我就可以跟上帝一样，可以分别善恶。然后再看看这个果子，好看。看起来很好吃，所以他就摘下来吃了。但是他在这个仔细的推敲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但是你突然发现到，这是蛇引诱他的，这不是他自己想的哦。但是呢，他听了他的话以后，就开始思想，哇，我可以跟上帝一样知道分别善恶，所以他就吃了。但是他没有被圣灵引导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 wrong decision， 他就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于是怎么样？于是我们人类就是通通都有这些罪的根源哈，所以我们就说有原罪嘛。其实原罪其实你真的讲比较简单了，原罪就是不听话啦。原罪就是不顺从啊。我们从小，我们有小孩子的，你在教他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包括你自己在从小的时候长大的过程当中，请问你很顺服的举手，请问你很乖巧的，从来不跟爸爸妈妈忤逆的，当然可能也有啦，而大部分人都不是啦，大部分人都不是啦。 很小的时候很乖哦，感谢主。但是呢，弟兄姐妹，人的推算往往呢自以为是对的，但是没想到他有一些 consequence， 他有一些的后果呢，他并不是很明白，他并不是很知道。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啦。这件事情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2章里面。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要过约旦河。那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以色列有两个半支派，对不对？一个是流便支派，一个迦德支派，还有半个马拿西。他们说：“哎呀，这边的草很好啊，可以放羊，很好啊。”他就跟摩西讲：“哎，我们约旦河东边这个地就属于我们的吧。”那摩西说：“那你们不行啊，啊，我们是在约旦河的西边呢、啊，那你们的人也要跟着我们去打仗啊。”那他们说：“好，我们就跟你打仗。”那这件事情呢，一直到约书亚的时候呢，约书亚征战的由迦南全地以后呢，他把地都分好了，然后就跟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说：“好啦，你们都可以回去了。”你们已经 fulfill， 你们已经怎么？已经完成了你们当时答应摩西啊，我们跟着我的弟兄一起来征战。好，你们都做好了，感谢主，那你们可以回家了。所以这些兵丁呢，他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没想到就在约旦河东边开始筑了一座坛，这个坛很高很大。但是那个约旦河西边的那个九个半支派一看，哦，他们建了一座坛啊，然后他们就气愤愤，就跑去兴师问罪，他说：“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是要建立竹坛，是要敬拜其他的神吗？”因为他看到一个坛嘛，哇，兴师问罪，准备要去打他们呢。才刚刚是他们的同伴一起把那个迦南地打下来了，然后现在他们筑了一座坛，然后气愤愤就跑过来说：“你们在干什么？”所以要准备要打起来了。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哎，我们可能引起误会，他的逻辑思想说：“这是小子，这个怎么会筑了一座坛呢？他难道要献祭给别的神吗？”他们就觉得这个一定有问题，所以呢，他们就什么要打仗了。这个准备一言不合就要打起来了。但是呢，后来他们那个两个半支派的说：“不是啦，我们筑这个坛是要做一个记号，免得以后啊，你们在约旦河西边的人说你们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筑这个坛是做一个记号。做一个记号就是说，我们当时两个支派的人呢到约旦河西帮你们打下天下来，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就知道我们是属耶和华的。我们这个坛不是要给任何的人要献祭的，我们是做一个记号，免得我们的子孙说我们好像跟他们没有关系。不是，我们仍然是以色列12支派。所以当他们这样讲了以后，这个九个半支派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我们推测错了，所以就没有再去跟他们打仗。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 imagination， 好，一个计算的计谋，在那边思想了老半天，怎么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往往都错了。所以他们要去兴师问罪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很好玩，他们没有问上帝，他们没有问上帝，我们该不该去打他们了？他们就气愤愤的，呼，就跑过去准备过了河就要跟他们打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他们忘记了去问上帝。OK， 这是丙啊，甲乙丙丁的乙哈。那还有第三点，耶稣不被当时的祭司跟法利赛人接纳呢，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些私心，要有些固守旧约的律法，对不对？对，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因为耶稣他在安息日屡屡犯安息日的犯规啊，那耶稣就偏偏在安息日叫人家做工。啊，比如说有人躺在褥子上，耶稣说：“你拿褥子走吧。”就那个人就起来了，就走了。那拿了褥子，那结果拿了褥子是做工，这犯了安息日的诫命。那么因为他叫人家去犯了安息日的诫命，所以我们那些可爱的法利赛人，其实他们不可爱了， 他们就说耶稣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尽管他行了很大的神迹，可是他们已经被 blinded， 完全的被什么？被这个他们自己的，他们被他们自己的守旧的律法的这个观念所捆绑住了。所以他们推测的，他们推敲耶稣不是从神来的，然后再加上他们有些的私心嘛，哇，耶稣这么会行神迹啊，耶稣出身贫寒啊，耶稣他没什么很好的尊贵的身份啊，那他要来，那我们都要去跟着他，这个像王吗？所以他们有些这个私心，又有他看到他看到犯他安息日的诫命，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不是，所以他们不愿意接纳耶稣，他们宁愿把他给杀了，杀了以后呢，可以得到他们宗教上政治上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很可怕的，他们的计谋很可怕的，他们没有问上帝，他们没有问上帝这个是不是属神来的，他们就认为说他犯了安息日的规，就这个不是上帝来的，就这么样子就把耶稣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所有我们的人的推测思想逻辑思想，你一定要问上帝，不要问自己的理性，因为你自己的理性往往以为自己是对的，但是却是错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呢，我们也常常幻想推测，我们会造成误会哦，我们会筑起坚固的营垒耶，啊，弟兄姐妹，啊，有个先生回家，然后袖口上有一个口红印，那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太太看见了，哦，你完了，你要给我好好的交代。哦，糟糕啊！或者是怎么有一个异性打电话给你的配偶，谈了好久，哇！啊，开始筑起坚固的营垒哈、啊。这个是不是又是在哪边？最近刚刚出差哦，又没有回家好好的交代哈、哦。我怀疑，你们会不会这样的？会不会？不会啊！哇 ，OK， 那你们都很厉害哦。有会不会就是说有些怀疑，又是推想，然后胡思乱想啊？会就是说这口红是谁的？哈、啊，哈、啊，口红印是谁的？搞不好是你自己的，你都不知道哈、啊，因为可能就是you know， 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大做文章，然后开始兴师问罪哈。那、啊、有些弟兄会觉得被搞得莫名其妙，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就说 OK， 我们就稍微小心一点啊。我们有些人怀疑，当你看到一些怀疑的时候，你就开始胡思乱想啊。弟兄姐妹，有一个宣教士，他自己讲了一个见证。那个宣教士呢，他们啊接待另外一对宣教士，结果他们很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啊爱这接待这个另外一个宣教士。他接待他的时候就让他们睡他们主卧房，他们自己挤到客厅里面去，结果他们就接待他几天以后呢，然后这就走了。那过了两年啊，他这个先生在找他的衣服的时候，突然找到一个领带，男的领带，说：“哎，这个领带是谁的、啊？怎么没见过？奇怪，这个领带谁的、啊？怎么会在我们家的主卧室里面呢？”然后他就开始在想：“哎，我前几天到 Mission Field 去了，是不是我太太啊？”我这个领带是谁的、啊？然后就开始大做文章，还推敲，唉，这到底是谁的？结果在那边筑起了坚固营垒，他就在那边胡思乱想。哦，我太太是最近奇怪，难道最近跟他有一点口角？他难道借故跟我吵架吗？他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就在那个里面就左思右想，睡不着觉。然后他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就问他太太说：“这个领带不是我的，怎么在我们家主卧室里边？”然后太太说：“我也不知道。”哎呀，很生气哈、哦。后来才想起来，原来那条领带是那对宣教士夫妻的，他们忘了带走。 就没想到惹了这么一个麻烦。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说当一个怀疑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怎么样？就会筑起一个坚固营垒，就开始怀疑，就会开始推敲。但是往往你的推敲是什么？都是不正确的哈。可能那个时候撒旦魔鬼就在那边推敲啊，对啊，你看他最近跟你处处作对，哦，讲话都很冲，哦，他怎么样，他怎么样，然后你就越想越不对劲。你的坚固营垒是这样子来的。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破除这个坚固里面，其实很简单，你要好好的跟他沟通一下就知道了。但是有些人，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我们没有去面质，不要讲面质，我们没有去求证，我们就先有一些什么呀？有一些的幻想，或者有一些的不必要的推想。然后造成你身体里面荷尔蒙机能稍微损伤了一下，有些人会很伤心啊，哦，老公不爱我了，老公在外面一定有什么或者是说之类的事情之类的话，然后呢你就会很生气，然后后来才发现那是白生气。对，坚固营垒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第二个假设啊，一个很难看的脸色，哇，我这个难看的脸色常常被 complain。 有一次在我们的老教会里面呢，我去诗班练习，然后我们有一个小女生，她比较迟到，匆匆忙忙进来，然后一看到我就给她一个很难看的脸色，然后她吓得就跑到厕所里面去哭，然后我太太发现了，What happened? Hey, 有人欺负你吗？因为有一个难看的脸，所以他就推想说刘哥不喜欢我，还觉得很难过，他觉得他说我皱眉头很难看，我说我的眼镜有时候没有办法 focusing， 焦点不好，所以有时候会皱眉头的时候被人家看到说好难看，然后就回去对面哭。哇，拜托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好，但有些时候如果说你有小孩子，孩子晚回家，你会不会什么啊，你会不会很担心，会不会很担心哦，特别teenager的儿子或者是女儿，晚上好晚回家你11点一定要回来，12点还没到家，又没有打电话，打电话去他也没接，他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你心里面会很着急，然后就开始在想前几天他跟我顶撞他会不会就借机撬家或者跟什么朋友出去，那赶快找他的朋友打电话啊什么的，你开始就很着急，然后开始就会什么，开始就会胡思乱想，开始就筑起坚固的营垒，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你就开始骂他，就开始什么，开始数落他，于是呢，就会很多很不愉快的事情就会产生出来。牧师没有跟我打招呼，会不会发生啊？牧师太骄傲了都不跟我打招呼。之类的事情，那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如果老板没有看你一眼，哇，你也会很紧张，是不是？老板对我有意见啊，是不是？我上一次的报告交太晚，他很不高兴，或者是怎样？你就开始胡思乱想哈。那这些东西就是开始在筑起你的坚固营垒。那其实坚固营垒是不必要的，是虚妄的，是什么？是妄想、妄念。那这些意念怎么样？都不是属神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啊！第三，如果你苦读，如果你嫉妒你的弟兄姐妹的话，听不得别人对他们的称赞啊！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很多次，有些时候觉得这个弟兄太那个了，或者是他太有能力了，他太有恩赐了，我好嫉妒啊！然后人家就说他好啊，就心里很不爽。坚固营垒就跑起来，任何跟他讲到他好的事情的时候，里面就坚固营垒就起来了。我们在台湾政治立场很明显的，你不是蓝的就是绿的，蓝的听到绿的好，绿的听到蓝的好， 最麻烦的就是夫妻，一个蓝的，一个绿的，好麻烦，你知道吗？一个蓝，一个绿的，那真的很麻烦的。哦，我这个吵得都不可开交，真的没有办法。那我们怎么办呢？坚固营垒，也有苦读，也有记录在那个地方。不管说你今天的政治取向是走哪一边，你很难就是说我任何一件事情发，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蓝绿的想法都不一样。你会选择你喜欢听的，你会选择不好听的，就怎么样，就 against 另外那一方面。所以你无论怎么样讲了，很难静下心来。想说这些是叫做妄想 ，OK？ 特别是在政治炒作上面，它会制造一些的新闻啊，让你呢，你恨那边，或者让你怎么样？那个是都是可有一个 question mark， 我们不要去落入到很多 emotion。可能是人家的一些的计谋哈，我们就稍微小心一点。我们就是说，我们看看呀，不要太快进入那个 emotion，OK？、Okay?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推测、幻想。所以现在想起来，英文翻译成 imagination 也有它的道理，因为你推测出来以后呢，你就会引动你的感性方面。在你的感性方面，在你的理性方面的时候，你就会想说，你想的是对的。但是你的对的，所谓的对，是真正的对吗？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做至高的坚固营垒。至高就好像把自己或者受到别人的影响呢，筑起坚固营垒，不愿意认识或亲近。或顺服上帝。那什么叫做至高之士呢？至高之士就是说，比如说你已经从小受的文化教育啊，所带给你的啊，所带给你的这些你的很小的接受的信仰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国内是无神论教育，对不对？你从小就是无神论的教育啊，从小你们唱的歌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救世主。那现在突然就讲说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的时候，你开始可能在文化上面从小里面受的教育里面，你就会开始说怎么过不去。那我们从小在台湾长大的，哎呀，到处满街神佛，我从小初一十五的时候就拜拜，然后就从天公啦、土地公啦、各式各样啦，从小就跟着拜，然后现在来一个独一的真神。哎呀，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还有一番的挣扎，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到底 make sense 不 make sense？ 所以当你在讲到说 make sense， 就是说是不是有道理的时候呢，你往往呢你也进入到怎么样自己的推测、自己的思想里面。那么这个，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帮助你建立的这些的营垒呢，如果是不合神心意的，而且你没有处理的话，它会有些时候会越来越大，变得很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就是你的心意不是顺从耶稣基督的心意，那个叫做坚固营垒，包着那个思想不放，你没有办法跳过。所以我们要破除这样的坚固营垒的意思，就是说要破除那些不合神心意的意念、思想或是观念或是你的观点，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把它破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对中国人那么残忍？是因为他们从小受的教育里面，他们从小就对日本人，他们教育说 China 是清国奴， China 是我们可以奴役他们的，中国我们可以把它掳过来的。所以他们打我们中国的时候，他们不是毫不留情，很残忍的。那是日本人的教育，从小来的教育，你们不晓得啊。那是我父亲告诉我的，他说1920年代到日本留学的时候，他说他们 Japanese 很瞧不起 Chinese， 所以他对日本痛恨的不得了。 但是他在日本学习他们最先进的科技，回来要报效我们中国。但是日本的人民，一般的人民，他们被教育成这个样，日本人很顺从的，非常的顺从，所以他们是这样教，他们是这样学，他们在打从心眼里面呢，他瞧不起外面的，特别是中国人，他们很瞧不起中国人，骨子里面。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有那种阴影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日本人不会悔改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悔改，所以在日本要传福音很难的、啊。什么叫 repent？ 他们没有这种文化，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坚固营垒，打破。神爱世人，神也爱日本人。我自己的坚固营垒就是，我不太喜欢 Japanese 哈，我喜欢他们的食物，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的人。但是现在我现在发现到，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你从一个国与国文化跟文化之间，你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差异。他们日本人是很骄傲的，只可以人对他道歉，他不能跟人家道歉，知道吗？他们文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去要带着神的能力，要攻破他们的坚固营垒 ，right？但是我们自己里面的坚固因的你也要先打破哈。好，我们来看文化下的传言，不是太过理性的神学知识哈。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教会，他说有还有神迹吗？他们的理性推敲，耶稣怎么可能是同女生的？ That is impossible， 那是天方夜谭，那个一定是玛利亚跟人家偷生的。神学观点，有人是这样观点的。有他们的神学观点就是说，你只要汲取耶稣基督他的好的人生哲学，不要去管他的神迹，那都是骗人的，那是一种神学观念。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坚固因为它不合神的心意，神说他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这样来的，你这叫做太过理性的神学知识。所以当有人跟我讲说，牧师我要去读神学院啊，其实我告诉你我蛮紧张的，因为有些人读了神学院以后就不相信上帝了，不相信耶稣了，他把进神学院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我前几天，不是前几天，前几个月看了一个Dianza College， 他有一个电视影集，他刚好在讲一个人在教圣经。他说他教圣经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他说主导文的希腊文是这样念的，啪啪啪啪啪啪，就念的主导文，我还不会。然后他讲到最后，你突然发现到原来他是不信耶稣的，他把它当作一个学问来研究。他说耶稣是一个 good human being， is he God？ 他用反问了 ，is he God？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相信他是神。对，那么第二，文化下的传言，这些都是什么坚固营垒，对不对？这就是至高的自己推测 logismos 推测出来的文化下的传言。我当初信耶稣的信基督教就不要祖宗了听过这句话的举手请放下。我们常常听到信耶稣不要祖宗的，信洋教不如信本土宗教。为什么要信你外来的？我们先要信自己的。那这个都是一些什么一些的坚固营垒，就是你的观念、你的观点、你的受到的这些文化教育里面给你的这一些的知识，你的自然的反应原来是一个坚固营垒，因为你不顺从耶稣基督。传统教会的包袱，对神的认知太过于严肃。昨天陈培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到广州参加那个聚会嘛，他说那边好严肃啊，好像主日崇拜在开批判大会那么严肃，好严肃啊。我们需要这样严肃吗？不需要，因为耶稣很喜欢跟我们每个人亲近。那有些人对神的认识就是说他很严肃，他很严谨的，好像你到神的面前就是 就是神要看你衣服有没有破，头发有没有整齐，有没有常常注意个人卫生，你好像在神的面前就会觉得很不自在。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要我们要快乐，我们刚刚在敬拜的时候那种快乐，那种欢迎他，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拥抱。我们想到那个浪子回头，那个爸爸怎么对待那个儿子的，那个儿子又臭又脏，满身大概猪味啊，这个衣服大概好几十天没洗了。我前几个礼拜啊，到 San Diego 看我妈妈，看我妈妈，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坐公车，因为他们刚好有公车，一站就到飞机场。一上去以后呢，突然闻到一股味道，就一个 homeless。的人哈，就坐在那边，旁边的人就开始这样闻鼻子这样，然后呢就离着他远远的，然后我呢我就大大方就坐在他的旁边的位置上面，还对他微笑，还想说哦天哪，我那时一直在想说，那个浪子的爸爸真伟大，这么脏这么臭，还跟他拥抱，还跟他kiss 亲嘴，还把最好的衣服放上去，还鞋子又给他，戒指戴上，还为他宰牛宰羊啊！爸爸真不容易啊！这样子的叫做接纳。那我们是不是对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这样接纳呢？我们有些教会对灵魂还是很误解啦，哈！我想我讲的太多了。他们认为灵恩派的人都有问题耶，我们说哦是吗，我们就一笑置之，哦灵恩派有问题那就有问题吧，我们知道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是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的脚踪，因为现在耶稣要带来的是平安，耶稣带来的是喜乐啊，约翰福音14章15章，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走在正路上面。好，这些就是至高之事，他们自己以为是对的，他们就说你们都错了，只有我是对的。那很多弟兄姐妹，当我们是说别人怎么样不对，别人怎么样不对的时候，要稍微要小心啊，因为我们可能是错的。但这也不表明说我们对真道不去谨守，但我们谨守真道的时候，我们要往往注意神是公义，他也是慈爱的。我们如果说太过讲慈爱没有讲到公义，我们就偏了，如果我们太讲公义没有讲到慈爱，我们也是偏了。所以我们的神是慈爱又是公义的， OK， 所以这个我们要有一些的平衡。好，那我们再讲与不合神心意的坚固营，你要怎么去征战呢？第一个，他的目的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意思就是说，我们攻破了这个坚固营垒以后呢，你要更新啊，你的更新也要换上怎么样？换上一个顺服神旨意的心思意念。哦，我不是说破掉啊 ，OK， 我不恨日本人的。我再也不瞧不起他们了。哎，可是另外一方面，那你要更改啊，你不恨可以啊，那你更改啊，可能要去爱他们啊，爱你的仇敌啊。哇，蒋介石我蛮佩服的哈，可以以德报怨。虽然我们现在有点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还养这个日本人的娇气呢？为什么当时日本投降的时候没有说你们东京割让给中国吧，让他们常常做人家奴隶的滋味？我们现在会这样推想啊，可是这些什么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哎呀，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是不是？我就说我们的理性上的思想，你总是会有一些的偏差，但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就是说，上帝，这是你的心意嘛？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上帝，这是不是你的心意？你的心意是不是顺服耶稣基督？那这个顺服耶稣基督的功课其实是不是很容易的？甚至他的大使徒彼得都会怎么样？都会搞错。那耶稣说，哦，我将来要在耶路撒冷被文士法利赛人弃绝，要被抓起来，要被杀，第三天复活。那个彼得就说，我不要啦，这样不好啦。啊，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不是说彼得那个时候是撒旦，而是说彼得你受到撒旦的引诱，激起你肉身上的希望，并没有按照神的旨意。那个退我后边去，就是说你到我后面跟着我走，不要走错了，不是说闪到一边去我不要理你，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站在我后边去吧，就是说你跟着我走。然后耶稣接下来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舍己啊，其实他是叫彼得你站我后边去跟着我走，不要再胡思乱想，跟着我，看着我，我带着你一起到耶路撒冷去，你看着我要去上钉十字架。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哈。By the way，第二，如何攻破呢？我们要有属神的能力，能够攻倒坚固的营垒，就是应用神所圣灵所赐的权柄和能力，去驳倒人的不顺服。我们在使徒保罗身上看到很多，保罗他按照神给他的能力驳倒很多的人哈。亚波罗也是这样做，他在哥林多，他在以弗所，他常常的跟人家辩论，他这个辩论是神给他的能力。OK， 有人相信了，有些人不相信，因为神是所有一切能力权柄的源头。那么我们通常可能会讲说，哦，那要攻破是不是就是要像保罗那样的很有能力啊，很有那个智慧啊？不一定，我们要的能力有神的爱，我们要的能力有神的平安，我们要的能力有神的喜乐，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攻破人家的坚固营垒。我这是最吸引人的，弟兄姐妹，我们想盼望我们每个人是用生命来攻破人家的坚固营垒。我记得在上上次，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去中国短宣哈。我们去中国短宣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很有那个释放的能力。那我有一天讲了一篇道，我说我们就是靠着神的能力去攻破坚固营垒。那个能力它的原文叫做 dunamis 呢，就是炸掉哈 ，dynamite 英文叫 dynamite， 对不对？那个 dynamite 呢，就是从 dunamis 这个字演变过来的。所以她听了以后说，哦，原来神的能力是炸药，就是嘣。结果呢，他很厉害啊，他就说，我们现在来释放，就把人他来释放，我要攻破你的坚固营垒，我奉耶稣基督里面一二三嘣，就把那个嘣了以后，他就开始了释放。所以嘣了老半天，我们在一个教堂里面啊，不是个教堂，就是一个教会里面了，大概有三十来个。我们三十来，我们就围成一圈了。我说需要释放的到前面来。我们现在需要释放比如说心理我们那时是比较属于内在意志方面，就是说你有被拒绝你有恨、仇恨、苦毒在里面。我说有仇恨、苦毒在里面的出来他们就出来了。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被释放？好，愿意，愿意。那好，那你就开始饶恕。做宣告饶恕，然后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我们就几个人围在一起，我们就一二三，蹦！又发现他，我们蹦了三个人、四个人以后，全场全部通通都在吐，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叫做靠着神的能力。后来呢，我回来细细的思想。不见得我们去攻破的那个坚固营垒是我们所说的，其实他们有其他的情况了，一起就在那个能力当中砰，全部都砰掉了。后来有些人做见证，他有些人是被鬼附非常严重，我们一砰，哇，很多鬼都跑出去了，他自己知道很多东西出去了。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人灵眼打开了，我这次去可能有一个会出现有一个他的灵眼打开的，他可以看得见的，那希望他可以来帮助我们，然后看看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哈。但是呢，那个人他有纠结，说我知道有东西出去了，而且很多，所以他不仅是有一些呕吐啦，他不仅是有一些的那个彰显哈，他自己知道有东西出去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发展了，就是靠这一节的声音，就是蹦蹦。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见得坚固营垒是需要用这么大的能力。我们有很大的能力就是爱的能力，我们有很大的能力什么是平安跟喜乐，这三个都是从神来的，很大的能力。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你所需要的是平安，你所需要的是喜乐，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你对于一个 depression 的人，对于一个有忧郁症的人，我真的很感谢主。上个礼拜 Joshi 牧师他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他说会开口唱歌的不会得忧郁症的。你真的，你思想看看，你过去你忧郁症的朋友们，他们会不会容易开口唱歌？我真的思想，我知道有忧郁症的人哈，真的他不太会开口唱歌，不太会开口赞美上帝。但是当你的心一打开开始赞美的时候，神的灵就来了，你的心一开你就没有什么毛病。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他讲到，他都在箴言书14章30节，我们大家打开一下。他说箴言14章30节，这个我蛮阿们的。他说箴言14章30节，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好，我再读一次，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那安静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医治，也是健康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心里健康的是你肉体的生命，也就是说所有的内在意志跟你的身体很有关系。你心里健康的，你的身体状况就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内在意志的圣经根据，我告诉你就是这一节箴言书14章30节。心中安静应该是讲心理健康或是心理得医治的人，他是他肉体的生命。他说后面下一句是嫉妒是什么样，使骨中什么样朽烂，骨髓是制造血的地方，对不对？你说骨头要是朽烂的话，你全身都有毛病的，你的血一不对劲都不行的。所以当你有嫉妒，你这个嫉妒的心没有办法去处理的话，那你很容易造成很多的坚固营垒，对不对？那个坚固营垒的话会使你的骨中朽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平安，需要喜乐，这也是一种力量哈。弟兄姐妹，第三点，自我省察，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哈，不要被人家骗了哈，不要被人家的误导哈。那大部分呢都不是人家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的心思意念啊，我要更新，我常常要更新。所以保罗说你要常常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更新更新更新，不要被自己建立的坚固营垒所欺骗了。不要被他欺骗。我们有些的应用，第一个，大部分的妄想都是谎言，是魔鬼利用的工具来筑起营垒。所以你一旦洞察是不合神心意的意念，就要赶快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弃绝这个念头啊，要弃绝这个念头。 Amen 啊，牧师今天早上没有跟我打招呼，他一定不喜欢我了。要赶快弃绝这样子的念头。牧师又皱眉头看我，哇，赶快弃绝这样子的念头。因为牧师年纪大了，深度近视，现在有点老花，所以有些时候10公尺、1公尺之间的东西，有些时候看不太清楚， 会皱眉头，所以请各位多多原谅，千万不要被我的外表所骗，没有这个意识。那么我们再讲一下营垒呢，好的合神心意的意念要保守，用坚固的营垒抵挡仇敌的攻击。所以当我们讲说坚固的营垒的时候，我们通常把它讲作是不好的，其实不是。弟兄姐妹，坚固的营垒就好像一个好的城堡，城堡里面保护里面的居民一样。如果你有好的合神心意的观念意念，或是神给你的使命，或是神给你的mission，你就要把它持守，不要让人家来破坏。那个是需要一个好的，那个坚固的营垒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坚固的城池，不容易被攻破的，那个意思是这个样子。 OK， 那你也要好好的持守。只不过这个坚固营垒，我们在基督徒的这种术语当中，它好像都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有好的，我们有对神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爱的观念比如说你现在在操练进食比如说你现在在做神一个美好的工作，你就是持守它，不要让被人家的影响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第三点很重要，第三点，常和弟兄姐妹团契交通技巧性的解决所有怀疑或坏的意念，来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3:16，来，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那个捐书呢，它的原文叫做 koinonia， koinonia 其实就是团契相交的意思，也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相交。那么 koinonia 当然也可以是帮助弟兄姐妹的捐书的意思，可是在英文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说 but to do good and to communicate forget not to communicate， 就是说要沟通啊，好好的去沟通啊。牧师今天早上没跟我打招呼，请问牧师是心情不好吗？有什么可以帮你带导的？然后我可能就跟你讲，不是啦，因为肚子在痛，所以皱眉头，不是对你啦。你就是说，当你有些怀疑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很有技巧的去询问 ，OK？ 不是兴师问罪的那种询问方式，而是怎么样？而是你可以 communicate， 你好好的去沟通，不要在心里面筑起坚固营垒，那是不合神心意的。你可以去问嘛，好不好？牧师也没有那么难，可以沟通的嘛，哈。那这样子的 sacrifice， 这样子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什么？是神的国在我们当中啊，神的国在我们当中，所以神非常喜欢圣徒相通啊。你们可能以前我们以前老教会读一读那个使徒信经哈。我信圣徒相通，那圣徒相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好的什么好的 communication， 有了好的 communicate， 好的这种沟通，好的沟通意思就是说避免误会，寻求和睦。我们在会友之间，我们在夫妻之间，我们在家庭之间，都需要有 good communication， 都需要有一个好的沟通，免得很多的事情你就会筑起那种很不必要的坚固营垒，自己伤害自己，然后又对人家误会，又埋怨别人。但是在神的国里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常常有好的 good communication， 因为神的国在我们里面。第四，我们要常常参加恩高聚会，领受神的能力，摧毁不合神心意常年的坚固营垒。如果你没有信心呢？跟神要。如果你没有能力呢？跟神要。你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分辨，跟神要。你没有从神来的启示，跟神要。常常去参加恩高聚会。其实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教会的恩高很强了。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所带下来的恩典啊，神的同在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弟兄姐妹，真的。我参加过很多恩高聚会， 也从别人来我们教会他们的感想。我说这个不是恭维我们，他不是，这有什么好恭维，是就是是嘛。他说你们教会的恩膏的确蛮好的，然后我说感谢主，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在恩膏同在当中就跟神求，我缺少什么，我缺少平安，哦，我缺少喜乐，我缺少医治，哦，我缺少跟人家有好的交通，主啊你帮助我更新我的心思意念。好，最后我们要默想神的话取代坏的意念，我们可不好一起来读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来，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其实保罗这句话，保罗讲，他在讲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与其啊你去想那些幻念妄念，与其想那些没有什么营养的事情，不如你好好思想其他的事情啊，哪一些事情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德性的，你去思想这一些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基督教，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传记，属灵伟人的传记，我盼望我们都有多点时间去读他们的传记，你看看他们怎么样经过他们的生活上面的挣扎。那前两天有一位对我们影响很深的一个印度牧师叫做安童牧师，我们在十年前，在2002年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十年前第一次遇见他那个是应该是七月份的时候，他对我们两个发预言，他对我们两个发预言，他说他那时候跟我们讲说你们会有小孩子，那我跟师母讲，他说哦是吗，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蛮高兴的，我想说哦大概上帝非常的眷顾我们啦，齁，我们可能就像那个伊丽莎伯撒加利亚伊丽莎伯那样子啦，年老了哈，要生小孩了哈，感谢主齁。而且他说的不止一个，他说有蛮多的齁，我想说齁，我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啊，那个时候还在公司上班啦齁。然后他讲了以后，我们最近再碰到他，他也跟我们在讲，他还在讲说我们有很多 children。他甚至说我们两个就像亚伯拉罕跟撒拉一样，我想说怎么那么多。 But 的重点是他是一个，他开了四五家的孤儿院在印度，他把那个印度的孤儿院的照片，他过去那段时间当中他所经历过的这一些的照片他都已经拍过来给我们看。他说因为前一阵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报道，就是说在印度的某一些的地方，他们印度教的人去把基督教村子的有些村子他全部把他杀了。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故事，那个消息，那个安童牧师说这是真的。他甚至呢有一些宣教士派去服侍宣教士通通被杀掉了，那小孩子跑掉了，所以他说他带着他的女儿去找这些失散的小孩子。那个女儿呢，他就拿一个小提琴，他会拉小提琴，他就到那个被毁灭的村庄去拉小提琴唱赞美诗，就在拉小提琴唱赞美诗的时候呢，那些小孩子就从那个丛林里面出来，然后呢安童牧师就把他们收养，就全部带到他的那个孤儿院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常常思想这些可敬佩的宣教士，我们去看这些，在看这些人，读这些人他怎么样在神的国度里面摆上他自己的生命。我问他说你会不会很害怕他们来，他说哦，他说上帝保守啊，感谢主啊。他说我们收到这些小孩子的时候呢，上帝说不要走原路回家，走丛林回家，所以他们就受到神的引导，就走丛林回家，就没有碰到那些印度教的。 所以他说神就是每次就是给他启示，哎，就这样就离开，安全的回去。所以呢他可以继续抚养这些这些他们叫做 MK 啊 Missionary Kids MK， 然后呢在那边再好好造就他们。他说造就十年，因为他们小孩子嘛，大概只有八九岁，他说十年以后他们要再拆派他们出去。所以这些小孩子从小呢都有这种宣教的心智，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就这样子训导。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一方面的事情，我们不要去想那些让你觉得筑起坚固营垒，你把这一些心思意念放在这些可敬的有美名的有好的德性的，那这一些来怎么样来强化你爱慕神，来强化你对神之间的更深的认识，那这样子的心思意念帮助你在基督里面成长。所以这个就是如何攻破你虚妄的坚固营垒。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更新，我们都需要神的能力，我们都需要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在我们当中。愿神祝福到的话，我们请大家起立。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的思想常常都在念一些不是很健康的思想当中。主啊，有些时候我们看见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往往有情欲上面的反应，有些时候愤怒，有些时候莫名其妙的一种心思意念就会产生出来。主，我们求主你破除我们这样子的妄念，破除任何不合神心意的念头。主啊，我们求主你常常给我们这样子的洞察力，帮助我们撇开我们一切不合神心意的这些妄念，我们思想神你自己，我们除了思想圣经的话语，我们也常常思想那些可敬的有美名的事迹，也帮助我们对神有更加的认识，让我们可以常常思想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什么称赞的事情，让我们真的脑子里面不去思想，不去筑起那些坚固的营垒。主，我们献上感恩，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越来越爱你。谢谢主，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